你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 Bree 播客旗下的 Solid 每日沙龙。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到葛道轴系引擎封杀 AI 代码的决定，公狗在热点因搜索偏袒被罚了上百亿克朗，还有干细胞造卵、中国汽车出口破千万这些变化背后的同一个逻辑。
葛道游戏引擎的基金会刚刚修改了贡献者政策，正式禁止提交 AI 生成的代码和 AI 智能体创建的 pull request。
范围只是代码吗？
不止，新规禁止的内容包括三项： AI 署名的代码、 AI 智能体提交的 pull request， 还有人与人之间沟通时用 AI 生成的文本，唯一的例外是机器翻译。
所以维护者在 review 代码的时候也不用再看那些 AI 吐出来的大篇注释和解释了。
对，但基金会的目标不光是减少噪音，政策里直接说这是在限制 AI slop， 把精力留在真正重要的事上。
他们想确保每一行贡献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正是这样，基金会特别强调，要求所有贡献都必须来自对项目有切身利益的人，然后把新贡献者慢慢培养成未来的维护者。
这步棋下的挺远的，代码能用了，但项目能不能活下去看的是有没有人愿意一直维护。
现在很多开源项目都被大量低质量的 AI 代码淹没，葛道的做法相当于在保护自己的代码库和社区不被稀释。
那从今天起，任何给葛道提交的代码都得是作者自己一行行写出来的了。
越野法院刚刚对 Google 开出了一张超百亿克朗的罚单，理由是他在搜索结果里偏袒自家购物服务。
这个案子和欧盟之前对 Google 购物比价的反垄断处罚是一回事吗？
不是同一张罚单，但起因一样。欧盟早在2017年就因此罚了 Google 24亿欧元。这次的判决是瑞典比价网站PriceRunner 单独提起的民事索赔。
所以 PriceRunner 是从一个侵权受害者的身份去要赔偿，那法院最后判了多少？
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判决 Google 向 PriceRunner 支付约143亿瑞典克朗，按当前汇率折算差不多15亿美元。
这个数字已经是瑞典反垄断诉讼里最高的赔偿额了，但 PriceRunner 最初要的是780亿克朗，
差距非常大。法院认定了 Google 在2008年到2020年间操纵搜索结果，损害了比价网站的流量，但没有支持原告主张的全部损失模型。
这意味着 Google 要为长达12年的市场扭曲行为买单，只是法院在具体损失量化上打了很大折扣。
对，而且这一判决把平台优待自家服务的风险从行政罚款拉到了民事索赔层面。
跨国平台如果继续在搜索结果里优先展示自己的购物模块，很可能会在欧洲多个市场接连吃类似的官司。
从比价网站的巨额赔偿转到另一个更根本的技术突破，干细胞诱导人类初级卵母细胞。
也就是说，科学家正在实验室里尝试制造人类的卵子。
美国生物科技公司 Conception 宣布，他们成功诱导干细胞转化成了人类初级卵母细胞。
这让我想起小鼠实验的完整路径，先把皮肤细胞变成诱导多能干细胞，再诱导成卵子，最后生出健康幼崽。这些幼崽寿命正常，还能自然繁殖。
关键是那套流程在小鼠身上跑通了，而且后代完全健康。
那现在把关键一步推进到人类细胞，相当于在概念上证明了体外配子发生这条路可能走得通。
如果未来技术成熟，意味着生殖医学和生育选择都会被彻底改写。
当然，从实验室的初级卵母细胞到真正可用的成熟卵子，中间还隔着巨大的科学和伦理距离。
刚才聊的是干细胞在生育领域的突破，现在把目光转向产业端，两个看起来没什么关系的变化其实指向同一种趋势。
索尼取消游戏光盘和中国汽车出口破千万能有什么关联？
索尼刚宣布，从2028年1月起 PS 游戏机不再推出新游戏的光盘版。官方理由很简单，绝大多数玩家已经习惯直接下载数字版，光盘的需求一直在萎缩。
也就是说，不是索尼突然要断掉实体，而是他们顺着消费惯性做了一个终点判断。不过，这跟汽车出口怎么连上的？
连接点就是不可逆的规模化。另一边，咨询公司 Lex Partners 预测，中国汽车出口量在2026年将达到1000万辆，比上一年增加40%。 其中新能源车，特别是纯电动的出口量，在前五个月就翻了一倍还多。
所以不管是日本的游戏产业，还是中国的汽车出口，背后都是同一个逻辑。数字交付或电动化，一旦跨过临界点，物理形态就不再是增长的主力了。
对，索尼承认光盘不再是游戏发行的核心载体。而中国这边，新能源车的出口增速远远甩开了汽油车，今年前五个月增幅超过 200%，汽油车只有 36%。
听起来千万辆这个数字不只是产能问题，更是全球消费结构已经导向电动化的结果。
就在科技圈还在消化索尼光盘策略的时候，基础物理学那边也悄然迎来了一个时间节点。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CERN 宣布，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进入了第三次长时间停机维护。
这一次停机叫 Long Shutdown 3，和以往不同，它真正的目标是为下一阶段的高亮度 LHC， 也就是 High Lumi LHC 做准备，不是一次简单的修理。
也就是说，这次维护其实是一次大规模升级。
正是这样，按计划，这次升级会把单位时间内的对撞次数提升5到10倍，相当于给实验数据采集开了一个强力加速器。
那对听众来说，这种数据量的跃升意味着什么呢？
最直接的后果是，物理学家能用它来更精确地研究希格斯玻色子的性质。LHC 最初在2012年宣布发现这种粒子，现在要从找到了进化到看清它到底怎么工作，这也是未来几年最值得关注的悬念。
数据中心热潮的直接后果正在落到普通人的电费账单上。
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汉尼口县，因为靠近华盛顿特区又有很多空地，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数据中心枢纽。
现在全县有37座数据中心，还有17座在规划中。
后果就是电价在上涨。县长张威亨克斯前几天给几千名政府员工发了封邮件，请求大家从七月起集体节约用电。
一个地方政府需要动员学校和政府部门来给数据中心让路，这在几年前是很少见的。
有意思的是，就在同一天， RXIV 这个全球科研常用的预印本平台也从康奈尔大学独立出来，变成了独立的非盈利组织。
这两个事件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大型学术或数字基础设施，无论原来挂在大学还是依赖一个县的电网，长期看都需要更独立更可持续的运营结构。但数据中心挤占了居民的用电空间，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就不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落到了每一个普通人的账单上。谢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